谢神啊，能够再次回来跟大家分享，用神的话语彼此来勉励哈。其实上个月我刚刚才来过，因为刚好是联合的崇拜，所以呢，大家可能在一起有听了上一次的讲道，所以很感谢神。还记得上一次讲到哪里吗？也是以弗所书的，对。对，上一次呢，就是讲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八节，那里我提到呢，就是神提醒我们，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想控制我们的思想啊，还有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所以在五章第十八节呢，就是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保罗提醒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乱性、发荡。却要让圣灵来充满着我们，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我特别跟大家分享。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圣灵充满我们，还有很多的恩赐，各方面都能够。没有，对，我打开。谢谢。所以呢，有两件事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是常常充满着赞美、感恩、颂赞的。另外呢，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有放胆去传道的。那讲完了第五章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些细节，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到第六章。第六章就是讲到刚才出来的那个大的题目：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准备好。装备好去迎战，让我们一起开始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在这时刻安静我们的心，在神你的面前聆听神你的话语。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00年前的五旬节的时候，神你赐下了圣灵，你建立了教会，你装备好每一位属于神你的子民，有圣灵的能力，能够与圣灵一起同工，被圣灵来充满着。就求你今天也来装备我们，提醒我们，充满着，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提过了，今天2000年前的今天是五旬节，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五旬节其实也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是他们庆祝丰收的一个节日。每年他们有两个丰收，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这春天的大概就是五月左右。那教会呢就定了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就是这个五旬节，也是特别对我们来说就是教会诞生的一天。当天呢就是圣灵赐下来，彼得当时就站起来讲道，然后当时有许多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就听见了他们可能不同的乡音，他们讲的不同的语言。当时彼得讲完道之后呢，这些人就很扎心，就问彼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当天就有大概3000人信主受洗，归入教会，就是教会的诞生了。所以2000年后，我们今天仍然是教会的一部分。Milton Keynes 教会也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对吧？所以你可以跟旁边的人说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因为今天是教会的诞生，你和我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属于神的子民所成立的，就是教会。好，今天我们用今天的经文呢，刚才读过第六章第10到20节，三方面去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一个物质世界与一个属灵的世界，然后呢我们看看在这个属灵世界里面我们如何装备好去迎战去征战。最后就是 保罗说靠着圣灵多方的去祷告，祷告就是最厉害的一个属灵征战的武器。首先呢，物质世界，保罗在第十二节，我先跳到去十二节，十二节保罗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已经开始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其实有不同的世界，这里说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或者是一个幽暗的世界。那对以弗所的受这封书信的人来说呢，他们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你如果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提到保罗去到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很多人信了主，那些信主的人呢，当中有很多是行巫术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啊，就教鬼的人，或者是看那些星座啊、算命啊这些，当时也是很流行。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魔鬼一些的技巧啊，来蒙蔽人、欺骗人。所以当时在以弗所已经有很多这些行巫术的人，信了主，他们就把那些行巫术的那些咒语啊、那些书啊，都拿出来堆在一起。当众的在公众场所在很多人面前把这些书都烧光了，证明他们是真实的悔改。在我们读书小学中学也好，一点数学的常识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有多少度空间呢？很简单的啊，小学数学都会计算的，有长有宽有高度，这是我们的世界三度的空间啊。当然很多物理学家都说不，我们是四度的空间，因为还有时间，在时间当中我们也是受到时间的管制，那个限制在当中。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就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身体，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啊，这个物质，这些都是物质。那还有就是时间了，我们不可能同一个时间在两处，对吧？我不可能现在在伦敦在 Milton Keynes 也同时在上海，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受到时间的限制啊，你不可能在两处三处地方出现。但是如果说在这四度的空间当中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呢，如果有这样的世界呢，会有什么情况呢？如果超越了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第一肯定是我们摸不着的，因为它没有长宽高度，它超越了这些，你不没有法没有办法去测量究竟这个世界里面存在的是什么。那第二呢，也不可能看见，因为它超越了时间，你没办法看见。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呢？其实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在帝国理工他读博士的物理学，他毕业了，后来他成为了传道人。那我曾经问过他，其实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整个宇宙当中呢，究竟有多少的空间？他说当然从唯物论来说呢，就是唯有物质才是真实的那种讲法。那唯物论来说呢，其实只有三度的空间。但是数学上呢，那数学就不说这些控制了。他说数学上至少有十度的空间，有可能是超过二十。那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不可思议的。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个最基本的，还有其他的世界，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测量，但是存在的一个世界。保罗这里就是提到这些世界，其中一个保罗说是一个幽暗世界。这个幽暗世界有什么特征？不像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三度空间有时间当中呢，我们都是受这些控制的， 这里看到一朵很漂亮鲜红的玫瑰花，有时间的就代表什么呢？过了一段时间会怎样？凋谢。40年前的我是非常帅的，你知道吗？你们不同意，我知道，我老婆同意一下。为什么？因为有时间，对吧？时间把我们的青春拿去了，那是一个比较诗情画意的讲法。这数学上就是代表什么？因为时间，我们就会衰老，东西会朽坏。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灵界的。这里保罗说是一个幽暗的世界，有什么特征？魔鬼的世界是他掌权的世界。这里说保罗说是执政的、掌权的，他有权柄的。你记得吗？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他，魔鬼甚至可以跟他说：“如果向我下拜，我立刻把这个整个这里所有的荣华富贵这个世界，我都可以赐给你，只要你向我下拜。”就是说，只要你降服于我，我是老大，你是小弟，那我可以这些都给你。他真的有这些权柄，他不是骗耶稣的，他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保罗说，这里说他是恶魔，恶魔掌管的是凶恶的、邪恶的这个世界。第三呢，保罗形容是什么？叫我们抵挡他的诡计。保罗说这个魔鬼是诡计多端的、阴险狡猾的，所以保罗才说，十一节才说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有些时候我们因为看不见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会太过自信，千万不要跌进去这个陷阱，不可以轻敌。这个魔鬼是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在这个属灵与物质的世界，可能我们一方面看不见，我们也很难想象，但是是真实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也是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当然我们一方面不要轻敌，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对吧？啊，世界上这些所有这些政治啊，这些社交平台都是魔鬼，我们要离开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坏的，都是邪恶的，所以我们要避开这些，脱离这个世界。不，这也是极端的，不一定所有都是魔鬼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与这个世界隔绝的。我们继续看下去，看回去第十章、十节、十一节、十三节。保罗说：“我还有未了的话。”然后现在回到第十节了。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如果你注意，我把那些红色的字圈起来，就是表示保罗在这里提了四个很重要的动词哈。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魔鬼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看保罗用了四个很重要的动词，他说我们要 strong， 要有能力，刚强，然后我们要穿戴什么呢？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然后去用来干嘛？抵挡魔鬼。很多人以为啊，今天有很多人也这样说的，我们要与魔鬼征战，要把他打败，要把他打死，这不是我们的使命吗？你知道吗？神给我的使命不是要把撒旦魔鬼消灭，你和我凭什么呢？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不够他，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是神的工作，把魔鬼撒旦消灭。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保罗写得很清楚，我们的责任是去抵挡他的一切作为，把他的谎言揭开。然后呢，第四就是站立，我们要站立的，不光是抵挡他遍体鳞伤，还是能够站立。换言之呢，在这个属灵的幽暗世界当中呢，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去迎战。但是问题来了，对吧？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也常常听到别人说的，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不是战败了吧？魔鬼撒旦打败了吗？死亡的权势已经没了，魔鬼撒旦已经没了。这是传道人说的，牧师说的，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哎，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说的。他为啥我们还要在这里属灵的征战呢？打什么？打谁呢？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大家就会明白。在二战的时候呢，欧洲的侵略者，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欧洲长一点时间，是德国。但是德国这些历史，我们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对吧？但是呢，在亚洲亚太区呢，侵略者就是日本帝国为主的。他快要称霸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错的决定。大家如果记得，第二次大战，他突然间去轰炸美国的珍珠港，对吧？那就成为他的大败了。然后美国就怎么样还击呢？就派了他的最强有力的轰炸机 B-29 带着一颗原子弹，在1945年8月6日在日本的广岛投了第一个原子弹，三天后又投第二枚的原子弹，8月9日在长崎投了第二枚原子弹。这两个原子弹已经足够把超过300,000人的死亡了。结果是怎样的？8月6日原子弹，8月15日他不是六日决定投降的，8月15日超过9日了，他天皇，日本的天皇就在广播电台宣布他们国家投降的。其实还没有，直到9月的第二日，就在美国那一艘战舰密苏里才签了投降的合约条约。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如果你看，你以为8月6日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肯定就投降了，对吧？没有。其实差不多过了1个月才投降。其实在东南亚很多地方呢，当时有一些军团，日本的军团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些呢不可能接受这个事情发生，怎么他们的天皇会投降呢？所以他们在垂死的在那边挣扎，还在征战。我就问这个例子，就是说明魔鬼其实也是一样的。魔鬼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魔鬼的权势已经粉碎了，他知道他已经完了，没了，但是呢还没有受审判。启示录20章这里才讲到最后的审判，耶稣再来建立新天新地的时候，20章怎么说呢？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他们就是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他的人，这些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直到那一天魔鬼还在这里很猖狂的去迷惑人，因为那一天审判的那一天还没有到。魔鬼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把神所爱的人，他所最爱的，把这些人拉下水。这就是保罗说的 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最后的一刻垂死的挣扎。所以就带到我们第二点了，属灵的征战与装备。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因为有这个征战，我们需要装备好。保罗就提了有六种不同的武器，对吧？刚才读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心得当作藤牌，笑面那恶者的一些宝剑，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今天你们放心啊，我不会每一件武器去详细的解释，要不然我们到日落还在这里。你可以参考很多不同的解经书参考书，都会有很详细的跟大家分析究竟这是什么护心镜啊，什么是宝剑啊，什么是头盔啊。但其实有两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第一方面呢，就是这六种的武器当中呢，很多解经书都说这些武器都是用来defend 防卫的，只有一样是攻击性的，那是哪一样？
圣灵的宝剑。
你知道藤牌啊，这些都书要的袋子怎么能来攻击别人呢？就是神的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对吧？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就是可以攻击性的。刚才提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耶稣用什么来抵挡魔鬼？
神的话，
神的话语，对吧？魔鬼要试探他，神怎么？耶稣就用神的话语来回应他，最后魔鬼就要离去了。你看到耶稣在世上，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语来抵挡魔鬼，赶走魔鬼。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这里说圣灵的宝剑，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要查经啊，对吧？今天我们要看圣经，要默想圣经，要背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践神的话语，行出来，不光是在头脑，也要在心。神的话语成为融入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才会改变。所以这是第一个武器，是有攻击性的。但是我看到还有另外一个，猜猜看什么？还有一个，可能也很难相信。我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你说啥呢？用鞋子啊？用鞋子脱下来打人吗？这说什么武器呢？但是我是看，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对吧？属灵的征战，这里保罗说是一个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就能够带进去幽暗的世界。他说穿上，为什么穿上当作鞋呢？穿着鞋就是要走路用的，对吧？你可以进去幽暗的世界，闯入撒旦魔鬼的地狱的门，在里面把灵魂救出来。因为这个幽暗世界控制了很多人，被迷惑了，他们活在罪恶当中，有福音就有希望，有盼望，就能够把人从黑暗中带他们进入光明。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对吧？所以我觉得福音的鞋子也是一个最有力的兵器。刚才提到有两方面是吗？第一方面就是讲到两种的攻击性的武器。第二呢，你会发现这些武器呢都是用来迎对敌人所用的武器，对吧？如果你怕死的话，你转头要走的话，你就糟了，因为你背后是没有防护你的武器。你如果逃离的话，你是更危险，所以你还是迎战吧，对着去跟他战争。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要装备好的。他讲到有六种不同的武器，其中有神的话语， 我们要装备好，带着福音，好像穿上鞋子一样，抢救这个世界当中的灵魂。第三呢，第三点就是保罗在后面说的十八节，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精行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刚才说了今天是五旬节对吧，可能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但是刚好神就选择了那一天圣灵降临，教会诞生，大概两千年前神借着圣灵建立了教会，也实现了神借着约珥先知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神这里预言给我们的就是凡有血气，所有的人，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在旧约的时代呢，只有先知，只有这些祭司、君王才有资格被神的灵充满，也不是每一个都有，神所拣选的就有，平民百姓绝对没有。但是这里说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每一个人。第二他说儿女，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不分上代下一代，老一代年轻一代，儿女是下一代，他们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年轻的少年的，他们也被圣灵充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就是对我来说就好听一点。年长的不要以为神就放弃，一样的，神同样圣灵要充满你，在异梦神要给你启示，然后圣灵要浇灌给我的仆人，我的使女，卑尊也不分。不管你是老板的，你是上班族，神要把灵赐给你。你有想过吗？这里保罗在说是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哎，你说又来这一套，又讲祷告，我已经不好几十遍了，就是讲祷告祷告。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讲了。但是有没有我们想过呢？祷告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没有的话，难怪，难怪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清单都是一些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对吧？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生意啊，我的孩子啊，他们的学业啊，哦，我的婚姻啊，这些都是在世上的，我们就围绕着这些在物质世界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想过，原来祷告也是侵入黑暗世界当中的。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啊，你就不需要祷告，不是，我是想指出，我们生活的不光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当中。所以保罗要提醒我们，多方的祷告不是一方面而已，多方面的去祷告，而且呢是靠着圣灵来祷告。你知道魔鬼最大的杀伤力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去伤害，第二去欺骗。你知道魔鬼的名字是叫什么呢？说谎之父。他是最厉害最有劲的，他的伎俩，他的方法就是说谎，特别是把神所爱的人把他们拉下水，最好就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些人，他知道他要完了，他没了，完蛋了，他就要把这些属于神的人拉他们下水，然后陪他一起的去陪葬。很多人就被他迷惑了，有一天大审判的时候很可惜的，有些人不知道就被他迷惑了，就跟着他一起去刚才说的地狱的火炉里面。 就是他知道伤到神的心最深的一个地方。他伤不了神的儿子，伤不了圣灵，他能够伤你和我。所以你和我就成为了魔鬼撒旦的目标，你就是他的箭靶。所以魔鬼从灵箭进入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叫扰乱世界的秩序。你看神创造世界，创世纪怎么说，每一天每造一件事情都是说神看是好的，对吧？都是好的，创造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直到魔鬼把人引诱犯罪都坏了。所以保罗说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他说也要为圣徒祈求。我们很清楚知道哈，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已经很清楚了，不需要再讲了。那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吵起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要为众圣徒，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祈求。你说这话还用说吗？应该要说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最容易批评论断的就是我们最爱的人，对吧？有家庭有婚姻的大家很清楚啊，最容易吵架就是你的配偶。可能你的老板你都可以忍耐，可是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就很难了，一点小事就触发了。这也是魔鬼最擅长的手段，他要教会分裂，他要我们彼此的论断，这就恰恰是相反的，跟耶稣的教导是相反的。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彼此相爱，不是彼此论断啊。耶稣叫我们在灵里面要合一啊，魔鬼的方法就是要你们分割分裂，这是他的手段。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我们的战场呢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教会哦。你又说了，这还用说吗？我还是要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产生很多的纠纷。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上一次也好，你看啊，回去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讲的是什么。第五章他讲到社会里面，他说并且淫乱的、贪婪的、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适宜，这些淫乱污秽的人的人的事都不要与他们合伙啊。神叫我们要小心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不要被这些影响的。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去传福音啊。但是保罗从第五章开始就把这个战场里面我们常常遇到的把它列出来。社会，我们肯定要在社会里面生活，对吧？我们不是一个修士隐藏在深山当中进修培养自己的灵性，不，耶稣是怎么吩咐我们的？他为我们祷告，他说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的恶者，不要受到恶者的欺骗，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千方百计就要影响我们。刚才提到了社会，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婚姻，这也是很大的。你知道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很多我也没有最新的那个 statistics 那些数字了，在英国西欧国家离婚率是很高的，这还没有算那些没有结婚同居的人，那些分开的机会更高。婚姻是魔鬼最常用的方法来破坏神的子民，但是呢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强有力的一个见证，特别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 你要保守你的婚姻，因为你的婚姻成为神能够用来见证他的作为。因为在破碎的世界，人们要看到原来是行的，可以的，他们没有例子可以看见。有爱吗？这个世界哪有爱，哪有真实的爱？你可以反映出来，透过你的婚姻反映出在主里面是可以的。亲子父母孩子的关系，我请你看见孩子们如何能够带父母信主，因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父母非常反对，他怕孩子来英国读书了，在这些大学读书的时候，哎呦，认识个什么邪教啊，将来糟了，你们去参加什么，很担心的。后来他们回家的时候，父母就发现这个孩子不同了，生命改变了。圣经教导他们的去孝敬父母，他们能够行出来，父母也知道这不是什么邪教，不是你说什么说的多好，口才多好。父母看见孩子生命改变，亲子时常都是魔鬼采用的方法去破碎每一个家庭。职场也是一样，在职场当中非常多的勾心斗角，对吧？如何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在职场当中能够见证神的，真的不容易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知道今天不会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很多不同的经历，健康也是一个问题。今天你发现吗？很多年轻人都有焦虑、抑郁症，躺平了，什么都不想干，这些都是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家庭、亲子、我们的健康。所以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部电影吗？大概七年前吧，War Room， 好像有中文字幕。这是非常一个很感人的一部电影，它是特别讲到 War Room 是代表什么呢？每一次战争当中呢，英国你可以去看那个博物馆，当时丘吉尔首相他在地库下面就有他的 War Room， 他的策略战略师在下面呢，就是他整个控制整个战争的进行，他收集的情报就在那边发出命令的，这就是 War Room 战略师。这里代表不是我们去打仗，哪有这些知识，但是这里说的 War Room 战略师是祷告的战略师。你可以上 Amazon， 你可以买到，记住要买那个Blu-ray 的那个，不要买 DVD， 因为这是美国出的DVD 在英国是不能播放的，Blu-ray 应该可以的。这套电影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如何神改变了一个家庭，改变了一个弟兄，他的工作，他的道德操守，他的做法，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大力鼓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一个简单的见证。大概七年前啊，那我和丽贤就从粤语的那个堂会服侍，在另一个堂会就到了苏豪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国语的施工服侍。当时呢，在苏豪堂还没有请到牧师，所以虽然我是负责国语施工的长老，但是呢，我也去帮忙粤语的他们的崇拜，他们是早上九点半，我们是十一点半，所以我可以去讲堂。那他们还有一个祷告会，就是在8:45，挺早的啊。他们8:45祷告会，9:30就聚会崇拜了，我就去帮忙。那祷告会当中，我发现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通常大家都叫他做钟妈妈。这位钟妈妈风雨不改的，她肯定会来祷告会，虽然年纪挺大的，她还要转着 大公交车来到祷告会。很多时候呢，他还是第一个坐在祷告会室里面 等我们来。所以有时候我也很亏欠的，有时候因为忙的缘故，也因为有些人找我去聊一些商量一些事情，我就不去参加祷告会，所以很亏欠。但是这位老人家钟妈妈一定会坐在里面，她的中气很好，声音很洪亮。那周日下午呢，崇拜结束了大概一点多，午饭后他就跟另外一位长者，也是一位姊妹，就去唐人街。我们苏豪就是很就是在唐人街附近，就是走路两三分钟就到。他就去唐人街派单张。有些年轻人觉得，哎呀，这些很土的方法，哪有人派单张？没有人要收的这些，你收过吗？你拿了单张你就转头就把它丢了，对吧？但是这位钟妈妈就是去派单张，劝人来教会。他没读过什么书，他知道的就是我要去传福音，我就要带人来教会。这位钟妈妈就是这样去服侍神。有一次呢，丽贤就在唐人街看见钟妈妈，她坐在那路旁，丽贤就以为她，哎，可能她不舒服吧，就过去关心她。那去问候她的时候，钟妈妈就说，哎，我没事儿，你看到对面吗？啥？那是一栋建筑物，那是赌场。我就是坐在这里看着很多中国人进去的出来的，每一个人出来都是垂头丧气的走出来，肯定又输了。你看这些人没有福音是多么可怜啊。所以我就坐在这里，每看一个我就为他祷告，每一个进去我就为他祷告。我做不了什么，我只有为他们祷告。我听见丽贤分享的，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上个月钟妈妈回天家，91岁。在她丧礼当中，很多人她的儿女都有说了很多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钟妈妈是我每次想到我都感谢神。我在那个上面的留言册写了，钟妈妈，我每逢想念你就感谢我的神，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因为他是一位祷告勇士，他是一位福音的战士。神给了我们这个权柄，祷告就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对付魔鬼。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着我们，就在你的国度当中。可能钟妈妈已经回到你身边，求神你兴起一代又一代的勇士，什么都不怕，只怕罪恶，只是敬畏神。这样的人神你可以使用，乘船这福音的大使命。我希望在这里大家也可以在神面前向神祷告，你愿意立志吗？这里讲到的属灵的征战，保罗提到不同的装备，你愿意装备好吗？可能你决定在这两年当中我要把圣经读完一遍，你从来没试过，你愿意吗？这是圣灵的宝剑啊。可能你愿意立志，我每天都会祷告，不管时间长或短我都祷告。我不是说你泄饭的祷告，你为着众圣徒来祷告。可能开始你为着教会的教牧同工，为着我们的执事，为着我们的组长，为着我们的教会带领的弟兄姐妹，你为他们祷告，愿意吗？ 可能在今年当中你立志，你就要向可能你孩子们的一些同学的家长，请他们来家里面分享你的见证，让他们看见一个属神的家庭是怎样的。你愿意吗？把这个见证放在人的面前，邀请他，给你一段时间，你在神面前立志吧。主，我为着弟兄姐妹在神你面前所立的志，我们看不见，但是神你看见，求神你保守他们脱离凶恶的人，不要受到恶者的攻击报复，使他们有从你而来的装备去迎敌，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装备好他们成为祷告勇士、福音的战士。在这个幽暗世界当中，把人抢救出来，一个又一个的做妈妈在我们当中兴起来。主啊，求你成全，求你听我们献上给你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